有人在家吗？
嗯，我在线上啊。
你到底在哪里呀？
我在两性即时通。
欢迎大家收听两性即时通，我是乔伊，
我是 Lori。
哎 ，Lori， 你现在在美国待这么久，应该已经算地头蛇了吧？
不敢不敢啊！等一下有一个来这边很久的嘉宾。
对，我们今天来宾跟你比，你应该就只是一个小菜鸡，在美国跟加拿大待了超过5年以上了。对，你现在多久？
9个月，
九个还不到一年。好了，那真的是那个观光面前耍美工的、啊。好，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留学虽人 Jeff。
Hello， 大家好，我是留学虽人的 Jeff。
Hey，Hello，Hello，Hello。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在你的 Podcast 的图片上面啊，有看到那个加拿大的国旗。然后可是你的 IG profile 里面又写说就是你是在美国留学嘛，所以是、
就是之前在加拿大读过书，在读那边大学读了4年这样，然后美国就读研究所，所以那个封面单纯只是懒得换，所以他就一直都是加拿大的封面。
哎，那你觉得就是你这样子待过两国，你觉得两国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加拿大真的蛮适合去养老，跟就两边来讲的话，当初会选择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工作机会真的会比较多，然后，竞争的话也比较激烈嘛，然后加拿大就比较像是一个可以去那边养老的一个国家。
我自己当时就是在，应该说两边我都有去过，然后加拿大是去那边工作，然后美国是去那边旅游这样子啊。然后我自己就是觉得说，加拿大感觉就是一个很真的像你讲的，就是养老，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没有什么。你知道像美国这么多可能娱乐的这种大点，或者是很多那个就是 entertainment 的这些东西，可是它就是让你觉得说，我在那边生活可以过得很舒服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加拿大人相对美国来讲，我没有那个任何的种族什么的问题，只是单纯觉得说，加拿大待起来那边的人给我感觉就是好像比较和善这样子。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加拿大人真的友善许多，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种族大熔炉，所以。就你遇到不礼貌的比例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你们自己有遇过什么亲身经历，就是可能觉得说，美国觉得比较，不论是说到这个种族，还是你说就是不礼貌的部分？
我觉得这都是隐性的歧视比较多。就他可能今天就是来，假设要分组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要跟你分组这种感觉，他可能就会先找好他的美国同伴这样。就我觉得都是隐性的歧视啊，没有很明显的那种真的打你或是怎么样，对啊。
对啊，就是见到面都很热情、很开心，然后他们很喜欢称赞别人，然后也很喜欢 small talk， 但是如果真的要帮忙的话，就再说
就是假假的啦。
对对对，我去纽约好像也是有一些黑人会在地铁上面乱叫，然后一直骂，然后
可是他不是针对你啊。我说，可是他应该不是针对你吧？
不是，但是就是在那边乱叫。但是相对 Boston 好像就是那些 homeless， 他们就坐在那边，但他们不会去理你，
就是他们自己 chill 他们自己的。
对，
这跟加拿大比较像。我那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就是我在温哥华嘛，然后温哥华超多那个游民，他们都就是自己在那边 chill 他们自己的，他们就是在那个。路上，当他们的那个路上啊，看到有人抽剩下的那个大麻烟，他们就直接拿起来。我突然想到，聊到大麻，我很想问，就是 Jeff， 那时候你们在加拿大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麻应该就已经蛮早就合法了吧，对不对？
对吧？但是我好像没有在加拿大，我想一下，我有吃过吗？好像大学的时候没有抽，是大学之后就是那时候才有接触到这个东西。但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大麻。就我觉得他
很臭，
对，然后我觉得喝酒比较快乐，所以大麻会让我头痛，就每个人那个感受度都不太一样。
对，没关系，反正找到自己的快乐点就好。所以你们就是这样子在那个美国，就是你们因为你们现在都在美国留学嘛，那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台湾人，然后我有什么管道，就比如说我可能想去美国。工作啊，或者是念书这样子，有什么管道可以去的吗？
我觉得那个 Reddit 这个论坛，就是有点像是美国版的 Dcard， 蛮好用的。就基本上你可以在上面问很多问题，他们都会 有些人来帮你解答，就会有很多，就是很热心的网友们，反正就把它当 D 卡来看。那当然，里面有很多就是很凶的网友们，就你可能他就会说什么"你为什么要伸手牌"之类的，类似那种。反
哦，
正
自己不会去查的。
Reddit 就是把关键字打进去，然后再打一个 Reddit，基本上你可能在申请的步骤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帮你回答。然后他们还会跟你说，这间公司，这间学校大概落分是在几分这样。所以你就会比较好预估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上这间学校，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帮助的一个东西。对，那如果找工作的话，就是 LinkedIn，有点像台湾的104吧，但 LinkedIn 就是整个北美地区的人基本上找工作都是靠它来找工那个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两个账号都先创立好。
我觉得 LinkedIn 是不是像是工作版的 Facebook 的感觉？它，我觉得它跟
对。
104比较不一样的是104它就是一个比较制式化的那个 resume，可是 LinkedIn 感觉，因为它也是不只有那个文字嘛，就是你好像也可以放照片啊，然后把你可能 maybe 过往的学经历，就是从学生时期，你可能不论是什么社工还是做任何的这个活动，都可以把它丢进去讲嘛，对不对？
没错，
对啊，如果他像104的话，比较像 Indeed 的吧，或是什么 Handshake，对，然后 LinkedIn 我觉得就是把你的文章然后弄得很过得好像你很充实，然后让人家想要跟你 connect 吧，我觉得。
事实上这件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很充实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国外跟外国人他们相处，然后还有就是在国内这个工作领域，这个工作环境，我觉得，就跟我们东方人比，有个地方很占优势是他们很会去表达自己的优势。就当他们在面试或者是在写自己的 resume，或者是对，就是
对
这类
啊，
诸如此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真的是可能从小就是，就算可能小时候什么跑个100米、100公尺、银牌之类的，他们都可以把它。讲的就是说，哦，我可能借由这个大队接力的这个银牌的活动，我学习到了怎么团队合作啊，怎样之类的。我觉得他们都很会，就可是如果今天可能台湾人就不会去特别提到这一点，可是他们就是都会去把这个就是这些东西放大来讲，对不对？
他们就很会瞎掰。
瞎掰是吗？
有自信的会。
就是知识100，技巧零的概念吧，没有
所以你现在跟
了，
外国人工作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啊，就觉得他们就是很假，没有，所以你就听听就好。他们称赞你不一定真的称赞你，我是这样觉得啦。
他们只是想找个东西称赞你。
不过，我觉得事实上，亚洲人可以去多学习外国人勇于表达自己这一块。我觉得啊，
我觉得他们对啊，而且他们更重视就是别人 refer 你来工作，而不是你就是他不认识你的情况。
你说他们很重视那个推荐信这种，对不
对，
对？
你是被别人推荐来的，然后你是认识我们公司现在的人，他会比较信赖你，我觉得。
是不是？我觉得也借由此机会，就是让可能你想要应征的这个公司知道说，就是你可能在人际关系的这个处理上，你是做得蛮好的。因为毕竟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这个人脉，你才有办法去可能联系到 maybe 某个大学的教授，或者是可能某个领域的精英，然后请他们去。帮你写这个推荐信，然后来学校这样子，
他们超重视 networking，
是哈。
没错，
所以那 Lori 你自己是怎么，就是用什么管道去念美国学校的？
就是我是找代办啦，然后不难啦，就是2封推荐信，然后 CV 就简短版的履历，然后还有跟自我简介，大概就这样。但我觉得，然后还有就是托福或是雅思成绩，因为法律比较没有要考 GRE 或是 GMAT。就看你的科系有没有考这两个，但如果要考这两个，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提前1年开始准备吧。
你们就是在美国啊，待到目前为止，你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去美国闯闯看吗？
我觉得就是你要准备好，够多的钱，然后心理准备也要就是 ready，因为你遇到烂事就会非常多。像我就是常常遇到很衰的事情，那你就要对于这件事情都要做好很强大的心理准备，然后。还有就是很不方便，反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要先建立好，你才不会来这边太崩溃。但还是，就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出去闯闯看，就趁年轻的时候。
就是增加自己的世界观这样子。
对，因为我相信我反正觉得美国人其实也没什么世界观，因为他们的世界就只有美国而已。
对对对对对，
他们很那种。 就是白人至上的主义，所以我们说不定都比他们有世界观，那我们就要再更有世界观，然后打败他们，怎么有一种
我觉得你很适合
的
开一个那种
感
粉
觉？
专，就是在美厌世的东那
专
个
门
台
卖
湾人之类这种。
专门骂他们的，没有了。
那你刚刚有说你碰到常碰到烂事，可以举个好奇是什么样的烂事？
就比如说什么很小啦，比如说什么要去游泳，然后蛙镜坏掉啊之类的，就那种很小。然后因为我觉得是这边说这边发生碎事的时候，就是要处理的那个疼痛指数就会更高。因为比如说你想要去保养，买个蛙镜你也买不到，你也不知道去哪里有保养，或者说要光要去那个地方就很难，然后就只能用 Amazon 订。那啊，对 Amazon 又就是也是有会员费啊什么的，反正就要处理一些碎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怎么那么难？然后我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国家？
我跟你说，我事实上就是你讲到这个故事，我想到我另外一个故事。我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啊，我之前有一次坐公车，然后钱包掉了，反正我就是掉那个钱包就是掉在公车上。然后我后来那时候我去打电话，就是反正我就是联系了很久，因为应该说是自己是除了钱包之外还有其他的钱什么的，但是就因为那个钱包不见了，然后反正我就打电话去给他们的公车的总站，然后问他们就是一直叫他们帮我追这个钱包有没有到。然后大概真的是大概过了3天吧。3天，他们都一直跟我说这个钱包没来。然后我后来是自己上网去查，我上网去查说他们的这个失物，就是失那个公车上这个失物找领会在是在哪一站。然后我就坐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底站，然后去那边就是要这个钱包。然后我去到那边，
嗯
他们那个失物找领去要，才发现那个就是我的钱包根本就是已经到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行政效率非常的差。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
没
知道，
错。
对，行政效率很差。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那时候打电话问，然后你一直跟我说没有，然后我还非得要我自己到现场来，然后我才拿得到那个钱包。就是觉得，对，确实照你来这样讲，就是哦，那个真的很多随时你会把它放大的感觉。
对。
我想到我朋友之前，他就是从就转机，然后转机的时候，他们行李却没有把它挂过去，挂到另外一个飞机上，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们问题啊，然后他就一直去问，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还在处理，还在处理，然后就到一个礼拜，然后还要亲自去机场跟他吵，他才愿意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美国他们比较注重他们就是服务人员的人权，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服务或者行政的效率跟速率就跟东方比，好像就不会这么要求
他们就觉得只是一个工作而已，然后
哦。
散散的吧，我觉得。还要给小费，除非你要给小费，他们才会热情一点。
哦，原来是钱的问题。
哼哼。
原来所有问题都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钱不够多的问题。就因为你刚刚讲说你们会蛮建议大家还是如果可能有梦想会想去美国闯闯看嘛。那你们目前在就是闯到目前为止啊，你们自己就是觉得可能碰到最困难的事情，或者是那种最黑暗的低潮期，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就是可能要再重办签证这件事情，就每一年都要担心自己还能不能待，还不还能不能继续待在美国这种焦虑感吧，对啊，就是这种像很多可能没有抽到签的，就是那种3年都没有抽到，他可能就会很崩溃，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然后最后就要就是还是免不了大环境的现实，然后就要回台湾这样，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奉劝，就是我觉得要常常倡导，就回台湾不是一件失败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也在常常就是应该说告诉我自己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觉得哦，你都在美国读书了，怎么还回台湾工作之类似会有这种言论，但我就觉得要跟大家说，就是台湾很棒，没回台湾不代表是你是失败的，好，我只想要倡导这件事情而已。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认为就是，应该说有着我都在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确实我知道的是，他们后来蛮多也都回台湾工作嘛。那可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们回台湾，像有其中一个好像他回来就是就去台积电了，对啊，就还就是也是算蛮厉害的。我也是觉得，而且我觉得由你来讲是更有说服力的。如果今天是有我们这种，你知道，就是根本也没有在国外工作过，就是拿到一个正式的这种 offer 还是什么，我们只是去工作一年这样子，就对啊。由你来讲，好像是更有说服力的。那 Lori 嘞，你有觉得碰到什么让你觉得很低潮的吗？
我觉得也是类似工作的事情吧，而且他。 就是你工作，然后你要搬去哪里，然后租金很贵，就是各种麻烦事。而且你工作，你又只能有90天的失业期，你如果没有在90天内找到的话，你就得滚，就很多类
哦，
似，
对对对，我
对。
那时候也是那90天，也是最也算是蛮焦虑跟黑暗的那一段，应该说每个留学生也都差不多了，就那3个月，
你说90天要找工作，
90天内要找到工作，对啊。
哎，可是不是没有，所以是你们就是在一，就是原来是半工半读，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可是我还要去找另外一个 part-time job 这样子去
没
工
有没
作，
有没有，那个
是
是不一
毕
样
业后，
的，毕
哦，
业
是不
后
一样，
的，
然后毕业后的，就毕业之后你90天以内就要找到工作，
对。
应该是说看你的那个起始日，然后你可以填你的起始日在什么时候，然后你起始日开始到90天内开始算，不能超过90天。
那我那其实是定很晚，可以吗？
它
可
有
以。
一个时间限制。
对对对，好像毕业后2个月开始这个90天
对
的
对对。
计算这样。
那你们会有人就是比较技术性，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你知道，为了赶快在这90天内找到工作，我就可能随便找一个。就是可能简单的服务生的工作，然后我
哦，
就
不
是
行诶，他
也不能这样，好
像
像
你要跟你的
跟
就
你科系
是
有相关。
学的东西有相关这样，所以很多人会挂在比如说教授的 lab 底下，这是一个方
哦，
法，可以是无薪的啦。对，第一年可以是无薪，但是后面2年就是要也是要有薪水的，所以反正就是很多规则啦。
这个制度我觉得好处是说它比较能学以致用了，因为台湾，你说像在台湾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太多人是念大学念的科系，跟你未来的相关的工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子。
像我有2个台湾人，他们毕业后，他们就也没有完全没有想要在这边找工作，他们就是毕业后就要回去。
但好处是不是美国的学历回去台湾好像更好找工作哈？我觉得，就如果你今天有美国大学的学历的话，或是美国硕士的这个学历，
如果我们科系的话，就还是得考律师吧。
然后就还是要再考考考，
如果没有考到美国律师的话，我觉得含金量也没有到太高。
就如果说就你来讲的话，你那个系法律系毕业最好的应该就是说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嘛，然后当律师嘛。嗯，你觉得有希望吗？
如果是他们美国人的话，真的薪水蛮高的。
我说你啦，我说你啦，还是要
我
回来了。
能，我觉得。有些人会为了留下来，然后做没有薪水的工作，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太辛苦了。我知道是有一个女生，她做两个没有，就她 OPT 的时候做两个没有薪水的工作，可是她因为这两个经验，后面进了事务所，所以就
哦，
看看你怎么想吧。
等于是也不全然都是坏事的，就比较像是说赚一个这个经验就对了。
对，因为你如果没有这2个经验，他可能也进不到现在这个比较好一点的事务所。
确实啊，应该说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想要真的想要继续待在美国工作这样子。所以你们去到美国的，有感受到那种什么所谓的 culture shock 吗？就觉得说，哎，刚应该是刚去的时候啦，刚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说可能比较不习惯，或者是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那个厕所门缝非常大，让我非常不习惯。
这厕所门
到现在还是
大。
不习惯，至今还是觉得是不是会有人在外面偷看，还是怎么样？就是旁人经过，我都可以看到他，他应该也看得到我，所以就是很不习惯这件事
你说
情。
的门缝是底下的门缝吗？还是
底下跟他就是门跟门之间的都很大，
门缝超大？
真
真
不知道
假
在
的
打
啊？
啥笑
所以
哎。
Lori 那边也是这样子。
对啊，而且就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就我还会跟那个人的眼睛对到眼。
对，
真
很
的假
长，
的？
超级
真
长。
的？
你说跟隔壁间的，还是就是外面的人可以看得
没
到？
有，他进来，然后他想看哪一间有人，他的眼睛就卡在门缝里面看。然后我就跟他对到眼，
太扯吧？那就等下，那要门干嘛？
我也是看不太懂。
哎 这个我倒没有特别听别人说，我觉得今天第一次听到。
他们好像是怕犯罪还是怎么样？
对，怕有人躲在里面有持枪支之类的。
哦，所以变成是说，为了怕里面有人在可能毒品或者是什么，你说枪械这种部分的这个犯罪的行为，然后而把门缝做得很大。 可
对
门
啊，
缝做很大的偷窥这件事情，不是本来就是犯罪的行为吗？就是他们用这个，他们只是用一个比较大的犯罪，把这个小犯罪合理化而已。这也是
不
蛮
知
怪，
道哎，美国人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真的好怪啊，超
非
怪。
常有趣。
除了这个门缝大之外，还有什么吗？就是比较可能，比如说人啊，或者是一些不论饮食习惯还是什么习惯都好之类的。
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美国都很无聊跟难吃吧？好，不然换 Lori 讲讲好了。
到底为什么每一餐都要吃 bagel 跟汉堡啊？
还有三
为
明
什
冷掉的三明治，他们很喜欢吃冷掉的东西，我看不太懂。
还有一定要可乐，一定要 Coke。
一定要可乐。
可是美国没有，应该也很多那种就是异国餐厅吧？
很多
就都
很
很
多
贵，就
中
很贵
式
就
的
对
都
了。
蛮，我觉得西安应该听说西安很多中式餐厅比
很多啊。
真正的还正宗哎、
Panda
欸。
Express。
Panda Express 我没吃过，但是我个人觉得美国
那
的
个超难吃的，
美国的
超难
那
吃。
种韩式或是泰式都蛮道地的，因为就蛮多移民的。就如果要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我就觉得他们这边真的比较道地。
当然，价格可能是台湾的好几倍这样子。
对啊，对啊，很贵。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那时候去纽约的时候，然后吃一个三明治哦，真的就是那个可能在台湾是早餐店25块。30块买得到的三明治，然后那边卖12美吧，我记得，就真的就那样的三明治，然后卖12美，然后我瞬间想说，就是这个在台湾都可以，你知道去那种什么孙东宝啊，我家牛排都可以吃牛排了，360块可以吃，就是可以吃一个牛排，然后我在这边只能吃一个那个早餐店20块的三明治，我超有感的，那时候啊，哦，真的是，
你可以吃 Panda Express 啊，
哎，Panda Express 真的，
好吃。
我觉得那个是侮辱华人的食物哎。我觉得 Panda Express 的出现就是要让西方人就是误导西方人，觉得说，哎，原来东方人的食物就是 taste like shit 的感觉。
我有一个意大利同学，然后
很喜欢吃吗？
他就说什么我吃过中式料理，然后我就说哪一间，然后他就说 Panda
Panda
Express，
Express，你跟他讲
傻
说，
眼。
对，你跟他讲说，还是来台湾或者是去中国吃，还是比较道地这样子的。
就像我们说达美乐是披萨的感觉一样吧。
你说我们什么意思？
我
我们
们
说
跟
达美
意
乐是
大
披
利
萨
人说达美乐是披萨，
啊？你说我们说那个夏威夷披萨是披萨，他们觉得那就是一个甜点这样。为什么要放凤梨？突然想到，就是你们在国外那么久，应该不知道，就是台湾的那个披萨哈的啊，
我
这
知
几年
道，
了
搞吗？
推出超多奇怪的口味，什么牛肉面口味
阿
有，然后
贵。
超阿贵口味也有，然后很多珍珠奶茶什么很多啊，超多，就是很奇怪。我想说。如果真的是那个意大利人或是外国人，他们知道应该会
我
就
想
是
跟他讲，
发飙
我
吧。
想跟他讲。
对，你可以贴那个图片给你朋友看，那个超阿贵的
嗯哼哼。
那个图片，他应该会发飙。那你们这样子就是碰到这些 culture shock 的话，你们有就是特别可能想念台湾什么事情吗？是你们觉得在国外可能会比较思
鸡
念的
排，
鸡排吗？就是吃的部
大
分。
肠面线，大肠面线，大肠面线。
几乎都是吃的，那除了就好了，我觉得先讲吃的，吃的部
方
分就是
便
真的
性，
吃，对，吃的真的是我觉得方便性超，真的跟国外比好超级多，撇除价钱，我觉得价钱是一个超级重点，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方便性，你在国外应该吃的东西都蛮早就关的哈。
对，可能6、7点、7、8点就开始可以准备泡面了，不然你会饿肚子。
所以你们在国外就是也都是比较常吃泡面来解相思之愁这样子。
是不会每天都吃啦，就还是会，就是会变成学会怎么煮饭，这是感觉每一个留学生
哎 欸，真的，
读完书的技能。
你知道我原本是在去加拿大工作之前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煮饭的技能的，我也是去了之后不得不
不
学，
得不，
对
对
啊，真
啊，
的不
很
得
多
不
都是
学，
这样。
对啊，第一个就是价，就是那个嘛，比较省钱，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有些真的是。味道没有这么像台湾这么道地，就还是会觉得说自己煮。
我觉得 we 很棒，什么都有，可以在上面订。它是一个，不是，它是一个亚洲的那个线上网站，然后都可以在上面点到很多亚洲食物，还有台湾的。
那他的那个就是什么手续费那些会很贵吗？
我上次看他的鸡排要11美金，
哦，11美金，那也是蛮贵的。 我在加拿大吃一个鸡排好像也是蛮贵的，我反正我印象也是很深刻，是加拿大那时候有个夜市，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他们没有这个外国人没有这个习惯，然后温哥华他们那边就弄了一个夜市。然后你有看过夜市要入场费的吗？我那时候那
啊
个夜市的入场费是5块加币，很好
要
笑。
去、欸？
你要进那个夜市，他门口还会跟你收5块钱的加币，然后你才能进去。然后里面的东西都卖超级贵的，反正那个鸡排换算成台币好像也是200、300多块吧，差不多是那个价钱。
上次 Chinatown 的夜市入场费要15美。
可 Chinatown 有什么好入场的？就是
夜市，然后糖葫芦要7刀。
210块，天哪！我直接去路边舔树枝，这个太贵，这太贵了吧？210块的糖葫芦，扯欸！那除了那个来吃的之外，你们还有特别想念台湾的什么吗？
7-Eleven 吧，这边的 7-Eleven 袅袅的。
7-Eleven 不也是吃的吗？
美国 7-Eleven 就是一个犯罪聚集地，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前面都会站了一堆，所以就是很多游民都会喜欢待在 7-Eleven 附近，所以那一区通常都会变得蛮恐怖的，所以大家看到 7 就是尽量不要靠近。
好了，总之要去美国的大家，可能这个要 note 一下，要小心一下。今天听你们两个分享这么多，如果说再重来的话，就是回到你们那时候刚要来美国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你们会提醒当时的你们可能什么事情，或者是讲什么话都可以。
觉得那个真的要看好这个景气好不好，再决定要不要来读书，因为找工作真的是非常困难，就这几年来都非常困难，好像也没有好转过，然后就一直听到什么裁员啊裁员，然后很多公司都会看着另外一间裁员，他也跟着一起裁员，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要选对好时机，就如果你已经知道景气不好，就不要再来读书了，因为你有高几率就是工作会非常难找这样。
Lori 嘞，
对啊，我觉得就是美国没有像以前，不是像几十年以前那么好移民。然后我觉得学校的资源也都蛮多的，可以尽量在读书的时候尽量运用学校的资源，因为等到你毕业之后，你什么，你全部都要真的要自己来了。你至少现在都还可以靠学校问学校。
好，感谢今天就是两位的分享。如果今天真的有想去美国留学或是工作的人，大家都可以参考。好，就是他们两位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获益良多了。好，那再次感谢 Jeff。